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贝奥。很高兴这周没拖更。重度拖延症患者表示要吃面条庆祝一下。本期会为您带来一个怪力乱神的古文新说，改编自《夷坚甲志》卷八《京师易妇人》。行文流畅，篇幅适中，朗读起来真是再舒服不过了。今天这首歌是《万般图说》，来自云之气。听故事吧。翻新怪谈妖女，作者宋燕，演播贝奥。上元节是个重要的日子，京师四处张灯结彩，人人穿红着绿，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气氛。世人吕中和朋友陈生一早就出来在街上游荡，看了相国寺前的杂耍，拜了寺里的菩萨，吃了些门口的小吃，离晚上上灯还有不少时辰。陈生提议，不如去宝真宫找个道士算个卦。吕中不信这套东西，反正时间还早，当下无所事事，也就跟着去了。宝真宫的王文清法师这几年名气很大，据说法力高强，尤善符箓之术，来求他的人不少，吕中他们还要排队。前面有问婚姻不顺的，王法师给他写了张符，让他化了放进丈夫的汤水中，即可留住对方的心。他千恩万谢地走了。又有个问病的，说女儿得痨病两年有余，没有好转的迹象。法师告诉他要勾个别人的魂，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把对方的魂魄一点点收进一个容器，带回家附在他自己身上，就能救他的命。吕中听了嗤笑一声，觉得甚是无稽，就干脆走了出去，在外面等陈生。陈生算的也很平淡，这一年无功无禄，无惊无喜，听着乏味。两人出了宝真宫，往天街而去。天快黑了，关灯要开始了。天街已经人马田宴，热闹非凡，街边张灯结彩，满地花灯，做成各种形状，尤其是一条巨龙灯，蜿蜒好几条街，长达百米有余。小孩子们手持灯笼，由大人牵着在街上晃荡，卖果品的小贩穿行其间大声吆喝着，打扮隆重的侍女在丫鬟的陪同下一边看灯一边看人。入夜之后，各种傀儡戏开始上演，大街上的人越发拥挤。二更左右，有人大声吆喝，当今圣上现身宣德楼，人群更是群情沸腾，一起往前挤，都想看看圣上的容貌。吕中和陈生被人群裹挟着往一个方向冲，很快就被挤散了。吕中好不容易从人群中脱身，斧头都被挤歪了，他躲到一个酒楼檐下整理斧头，正忙乱间看到一个美妇人也在檐下躲避，正神色慌张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人。吕中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小施一礼，问：这位娘子，不知因何事慌张，小生可帮得上忙。 美妇人转头看了吕中一眼，一对杏眼儿几乎要掉出泪来，看起来楚楚可怜，让人心疼。这位郎君，谢谢您的招呼，我跟家人出来关灯，刚才人多拥挤，一起往前挤，我跟家人走散了，现在找不到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娘子可记得家在何处？小人可送您回家。我也不知道我家住的地方叫什么，我平常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事出门都有家人照顾，这下我都不知道怎么找到家了。美妇人说着哭了出来，泪水扑簌簌地从脸庞滚落，像一颗颗透明的珠子装饰了腮边。吕中不由得看呆了，他心里怦然一动，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他鼓起勇气开口问：娘子可愿意到我家暂且休息？天这么晚了，路上人多危险，不如先在我家住下，慢慢再等家人找你。美妇人惊住了，她手足无措地原地转了几转，思来想去，想了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个决心一样，说：
也罢，只好如此了，我一个人扔在外面，恐怕会被人掠卖了去，不如就按你说的吧。
吕中心中暗喜，招呼着妇人往家走。穿过人群时，妇人唯恐再丢了这个主心骨，伸手拉住了吕中的衣袖，身体随之靠了过来。吕中心中喜欢的都快炸了，他反过手来紧紧攥住了妇人柔软的小手。妇人稍稍怔了一下，便没有再反抗，由他去了。到了家，吕中给妇人安顿了房舍，却没有出屋。他趁着一路上的亲昵，一把将妇人搂进怀中，两人就此睡在了一起。妇人就这样住在了吕中家里。之后的日子，吕中故意不提为妇人找家的事情，妇人竟也不催，两人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日日缠绵，沉浸在幸福之中。吕中连功名也不着急考了，朋友们来往也少了许多。妇人对吕中曲意逢迎，百般娇媚，时时守在身边。这样的日子一转眼过了半年多。一日，陈升来找吕中，好久不见，吕中很是高兴，又很想向他炫耀自己这个美妇，于是留他在家吃晚饭，让妇人在旁倒酒端茶。陈升像是也被妇人的美色所吸引，每每在妇人取酒端菜时偷瞄妇人，吕中看在眼里，得意在心中。酒足饭饱已是半夜，陈升半醉，非要拉着吕中送他，吕中推脱不过，只好随他一起出了家门，陪他一直走到大路上。刚离开家门不远，陈升突然脸色一变，完全没了醉态。他问吕中，这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吕中起初还搪塞说是花钱买来的，但陈升不信，一问再问，吕中不得已便把上元节那日的遭遇讲了一通。陈升听过后神情十分严肃，他说：
吕升，你恐怕是遇上不干净的东西了。刚才喝酒时，我一直注意那个妇人，我见她每次经过烛火旁边，脸上的颜色都会变绿，看上去不似人类。
吕中只觉不值一审。我跟他朝夕相处的半年多了，他要不是人类，我能看不出来？你整天怪力乱神，哪里像个读书人？ 不管陈生怎样苦苦说服，吕中根本不信他那一套。陈生无奈，最后劝他一句：不管你信不信，去保真宫让王文清法师看一眼，若真有事儿，他一定能说服你。要是没事儿，你去看看也无妨，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吕中无奈，只好答应他改天跟他一起去一趟。不在节日，保真宫没那么多人，吕中和陈生没等多久就见到了王法师。没等陈生介绍，王法师就死死盯住吕中，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说：阁下身上妖气很重，恐怕俱死不远。你家里这半年进了什么妖物了？如果是以前，吕中肯定会把他的话当作胡话，但这次因先有陈生的铺垫，一听法师之语，吕中心下也有了些含糊。他问法师：觉得我碰上的这是什么妖物呢？这妖物应是化作女人迷了你。王法师看了下吕中说：这还不是普通的妖，法力不一般呢，不是寻常手段可治。吕中听得胆寒，只好把自己从中元节当晚至今的经历和盘托出。王法师听完沉吟半晌，问：这妖物平时可有什么看重的东西？吕中回忆良久，说：他身上带着一个荷包，从不摘下，哪怕是洗澡睡觉都挂在腰间。王法师想了想，伸手取出纸笔，画了两张符，交给吕中：这两张符要趁他不备，一张贴在他头上，另一张贴在他的荷包上，切记两个一定都要贴，如果成功，他就会化作血水。吕中拿了符，匆匆回了家。妇人正在家中坐着女红等他，见他回来明媚一笑，便去厨间准备午饭。吕中见了他的样子，心里不禁有些反悔，这么美，对自己这么好的女人，自己却还在算计她，是不是太过分了？吕中一天神情恍惚，不断偷看妇人，思肘着贴符的事情，而妇人浑然不觉。晚上二人准备就寝，妇人整理好床铺，为吕中脱去长衫，随手一抖，两张符飘了出来。妇人看到符纸，脸色骤变：
郎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信了谁的话，想要谋害于我吗？
吕中像是偷东西被人当场抓到，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他凄凄爱爱地吭哧半天，说：
我也不信，都是那道士胡言乱语，非要让我试一试娘子。
在妇人的逼问下，吕中把道士讲给他的话告诉了妇人。为了表明心迹，他捡起符纸，将其撕成了碎片，随手一扬，扔到空中。妇人急忙躲避，没令符纸沾身，随即扑到吕中身上，亲亲热热地与他缠绵了一番。见妇人如此，吕中心中更为惭愧，恨自己轻信人言，冤枉了美人。他紧紧搂住妇人，许诺再也不会胡思乱想，一定要好好与他过日子。夜半时分，吕中熟睡中翻身，手习惯地搭上女人的身体，却搭了个空，一下惊醒了。他轻轻一摸，床榻边并无人，而屋内有火光。他未动声色， 轻轻翻身朝外，见妇人正手持烛火，一块一块地烧那些撕碎的符纸。烛火每点燃一块符纸，即刻腾起一阵火苗。火光中，妇人美艳的脸忽然闪现为一张灰绿色、皮肤皱巴巴、如怪物一般的相貌。随着火光的消失，又立刻恢复如常。吕中的心砰砰乱跳，他吓得胆儿都要跳出口来了，但使劲控制住自己没出声。他强令自己闭上眼睛，装作继续熟睡，一直支撑到妇人烧完符纸，熄灭烛火，上床睡去。撑到天蒙蒙亮，他起身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逃出家门，直向保真宫而去。见了道士，吕中扑通跪倒，恳求道士救命。王法师听得吕中的讲述，沉吟良久，说：
按你所说，妖物应尚未怀疑你，我再给你写两张符，你今晚回到家，找时机扔如我教你的贴上，如果成功，你的命就还有救。你一定要装作如常，要是被妖物发觉，那我也救不了你。
吕中千恩万谢地取了符，却不敢回家。他在外面盘桓了一天，到了晚上犹豫再三，总算是鼓起勇气把符纸藏进亵衣里，踏入了家门。妇人犹如昨天那般殷勤照顾，但眼神中明显有了疑虑，边巧笑顾盼边问他：
郎君一大早就不见了，这时才回来，这是做什么去了？
吕中强装镇定回答说：
哦，我想起昨日与陈生一起出去，把我的一本书忘在他家了，那本书甚是珍贵，一早想起来就赶紧去取，以免被他损坏。他拉着我又是喝酒又是作诗，在他家盘桓了一天，这才回来。
妇人眼中的疑虑更浓了。
是吗？你身上没有酒味啊，你的书呢？
吕中心一沉，赶忙说：
哦，白天喝得太多，傍晚就吐了一地，陈生家里人帮我把衣服洗了烘干，我才穿了出来，所以酒味已经没有了，那书也忘记拿了，改天还得再去一趟。
说完讪讪地转了话题，拉着娘子就让她去给自己斟茶。入夜，吕中催着妇人上床睡觉，妇人却点着灯坐在一边，说是有件衣服要缝，让吕中先睡。吕中自然也不敢睡，他闭着眼儿躺在床上，时不时地偷瞄妇人，看他有何动作。而妇人一边做着活计，一边也不时偷看吕中，两人就这样保持着姿势，一直挨到黎明。吕中因为恐惧一直没有睡意，而妇人到了后半夜却有些坚持不住，到天光泛白时，他的头靠在墙上已经睡了过去。吕中故意大动作翻了个身，看妇人都没有反应，他轻手轻脚地坐起来，从亵衣中拿出张符纸，光着脚走到妇人身旁，妇人的双手还拿着针线摊在腿上，腰间那个荷包藏在手臂后面，露出了一个角。吕中把符纸分持两手，一只对好了妇人的头顶，另一只靠近了荷包的位置。准备好后，他深吸一口气，同时将两张符纸按在了该放置的地方。只听妇人一声大叫，他眼睛突然睁开，眼中流露出可怕的杀机。他挣扎着，
但两个贴了符纸的地方仿佛被重物镇住。虽然吕中没有使多大劲儿，妇人却怎么也挣脱不开。她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叹息声，用嘶哑的声音说：“
误信了你，没有提前杀了你。”
紧接着，她的身体如同被烧红的金属烫到一样，发出一阵嘶嘶声，慢慢的越变越小，最终化作一滩血水。血水中只剩下那个荷包。吕中一直用手按着妇人那两个部分，浑身紧张的如脱重物。等到妇人消失，他瘫软在地，像是被抽取了筋骨一样。等力气稍微恢复，他捡起荷包，飞快地窜出房门，跌跌撞撞地朝保真宫而去。保真宫正发生纠纷，一伙人拉着王法师吵吵嚷嚷，有的人喊着见官，有的人喊着陪命。为首的是一对老夫妇，吕中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想找法师说明情况，却无法靠近道士本人。听这群人吵嚷了一会儿，吕中闹明白，就在今天凌晨，这对老夫妇病了快3年的女儿突然死去，临死时大喊：“保真宫王道士杀我！”而家人随后检查其身体，见他头顶和腰间各有一符，正是王法师所画。老头拉扯着王法师，一个劲儿的哭叫：“
明明是你教我勾别人的魂救我女儿，现在你又来取她的性命，你好狠毒，你这是两头吃钱啊！”
听得此言，吕中忽然想起了半年多前上元节那天在门口等候王法师时听到的那些话。他从怀中掏出妇人身上掉落下来的那个荷包，将其打开，里面空空的，只有一张符纸。他把它抽了出来，那张已经泛黄的符纸见了阳光，立刻粉碎，就在吕中的手中，化为烟一样，消失了。翻新怪谈，妖女，就为您演播完了。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留言、加关注，或者加我微博贝奥。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再见。
看君灭的你在唱。 月